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加拿大多个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。2010年5月13日，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·哈伯及多位部长等政要致信法轮大法学会，祝贺法轮大法红传18周年，赞扬法轮功学员与社会分享真善人的修炼理念和传统。加拿大多个城市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。5月19日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邓肯市市长宣布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。市长菲尔肯在褒奖中写道，法轮大法使世界各地上亿人强健了身体，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和道德提升，加深了对人生及宇宙的理解。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人的原则，在任何环境下都努力做个更好的人。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修炼法轮功，从而得到了心灵的净化。
玫瑰城星光游行，法传花车获最高奖。2010年6月5日，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年一度的夏季盛事波特兰玫瑰节的星光游行中，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大型法传在众多的花车中备受瞩目，再一次荣获游行的最高奖项最佳灯饰奖。美国俄勒冈州法轮大法学会已经是第六次受邀参加玫瑰节星光游行，这一次法轮功学员带来了全新的法传造型的花车，意在带给人们全新的希望，让更多人得闻真善忍的福音。游行中，观众们被宁静的法传、悠扬的音乐、白云上轻柔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所吸引，连声说法轮大法太美了，太美了。
台湾高雄小学生学练法轮功。2010年5月28日，法轮功学员受台湾高雄县蔡文国小李校长邀请，利用招会20分钟的时间演示介绍法轮功的功法与内涵。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下，纯真的小朋友认真观看演示，并一起跟着学练。现场师生都高兴地接受了功法的简介资料。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，1995年传入台湾。真善忍的美好理念不仅吸引了超过50万台湾人走入修炼，而且红传台湾校园。国立台湾大学、中兴大学、中正大学等各大专院校相继建立了50多个法轮功社团，各县市也纷纷举办法轮功教师研习营，使得许多中小学的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加入修炼，身心受益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说谎作文是谁的责任？说谎作文近来成为大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，发现 83.3% 的人承认自己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。孩子们的天性原本都是纯真率直的，而且写真话应该比编造容易得多，那为什么会出现作文造假成风呢？广东深圳一位网友说，当年在江西农村上学，老师布置作文《美丽的校园》，有个同学如实写道，我的学校一点也不美丽，到处是一堆堆牛屎。老师看了之后七窍生烟，把他赶出教室，说他太调皮了，于是我们都不敢说真话，只有编了。大学生小雨回忆说，小学时有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老师，他只是照实写了老师上课认真、对人严格等事例，结果只得了及格。而作文得了90分以上的同学，无一例外编写了老师的所谓感人事迹，如3岁的小孩生病无人照顾，坚持照常来上课，冒雨回家给同学们拿雨具等等，所以为了拿高分，自己也就开始编作文了。厦门有一位小学生作文中写祭奠革命烈士时写道，有些政府官员、学校领导在烈士墓前流着鳄鱼的眼泪，不顾我们孩子们心里真正的想法以及教育效果，结果这篇作文被老师评为0分。作文原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说真话、表达真情实感的平台，可为什么学生们写真事、说真话却要受到打击呢？为何要逼迫孩子们说假话？又为何作文的中心思想要有标准答案呢？写正面人物就要高大全，写观点就得符合政治书，符合缺乏真实性的所谓历史书里面的价值观。有人认为这是老师和学校的责任，然而老师和学校并没有真正的教育自主权，老师怎么教、怎么评分也是教学大纲规定的，都是服从升学考试要求的。那么教育部为什么要执行这样僵化扭曲的标准呢？也许近来大陆媒体披露的《半夜鸡叫》一文的出炉经过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《半夜鸡叫》出自于自传体小说《高玉宝》，刻画了周扒皮这个典型的恶霸地主形象，然而那些恶行坏事完全是捏造的。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，勤劳致富买了些地后仍然省吃俭用，待人宽厚，可因为这些虚构的故事，后来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。高玉宝并不是高玉宝本人独立完成的，他当时文化很低，写作是由作家荒草进行指导的。而对于周扒皮的故事，高玉宝和荒草发生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。高玉宝反对把那些坏事加到周春富的身上，他说，这样写我怎么做人呀？但荒草却一次次对他进行所谓的教育，说文艺作品进行虚构是需要的，也是必要的，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情。高玉宝最后只能妥协，他虽然对周春富的死感到很不安，但他只能服从革命需要，否则自己就有可能被成为被打击的对象。半夜鸡叫后来还曾被收入语文课本去欺骗下一代人。说真话是美好的人性，是人的良知，然而在中共的统治下，却要求人们为了党性而放弃人性，为了党的需要放弃良知。党要斗地主，就要说地主十恶不赦；党要大跃进，就要高呼亩产万斤；党要迫害法轮功，全国上下都被要求敌视真善人。学生的说谎作文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。依照中共的评判标准，作文内容是否虚假一概不重要，但有一个绝对的要求，那就是作文的价值观一定要和中共保持一致， 哪怕这种价值观本身是不正确的，扭曲人性的。如果学生敢于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，就可能得到零分，失去升学机会。所以孩子就只能写校园是美丽的，祖国是繁荣富强的，领导们是高尚的，党是伟光正的。通过说谎作文，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教育体制的一个缩影，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中共就是以各种利益为诱饵，有意强迫人们放弃独立思考能力，放弃说真话的能力，学会说谎，习惯和中共一起说谎。现在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，不也是这样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吗？而当诚实远离我们，各种造假接踵而来，人与人之间都无法信任时，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在哪里？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，中国人曾经最崇尚礼义仁智信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和韩国，至今依然把诚信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。如今回归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，回归真诚的社会氛围，已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渴望。然而这一切首先需要我们找回自己的独立思想，走出中共的谎言，摆脱邪恶的党性对人心灵的束缚。
天安门自焚伟案。天安门自焚长期存在于政治教科书中，利用孩子们的单纯来煽动仇恨。然而，天安门自焚却是国际上公认的骗局。在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中，有诸多不符合常识的地方，其中之一，自焚中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后，很快就接受采访，还能唱歌。烧伤的伤口应该裸露，但刘思颖却被纱布包裹，严重烧伤的病人要隔离以防感染，可记者却不穿消毒衣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就用话筒近距离采访刘思颖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菲利普·潘亲自到刘思颖母亲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调查，邻居们都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练法轮功。
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·温格华签名售书《活摘器官真相》令人震惊。血腥的器官摘取，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2010年6月2日在温格华市中心公共图书馆为推广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。麦塔斯的演讲和新书获得听众和读者的强烈反响。麦塔斯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和另一位作者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所做的独立调查的起因、经过和最后得出的结论。听众十分专注地聆听演讲，并在之后继续提问求证。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，对麦塔斯和乔高的义举表示赞扬和敬佩。麦塔斯说，他和乔高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委托，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了独立调查。麦塔斯在演讲中主要使用数据与实例介绍了他们的调查报告。麦塔斯说，调查之初我们是基于否定的态度的，不相信不希望真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存在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改变了看法。麦塔斯指出，器官移植是中共医疗机构的重要财源。在中国，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非常短，在其他国家需几个月甚至几年，在中国却只需要几天。这说明有一个庞大的提供器官的人群，为了患者需要而随时被杀害。麦塔斯说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采用株连政策，许多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连累单位及家人，一般不说出姓名及住址，这样他们很容易就成了失踪的人，成了活摘器官的受害者。 中国的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所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。这些器官不是来自器官捐献者，而是来自法轮功学员。麦塔斯表示，作为一名人权律师，我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。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令人发指的事件，不仅是对所有的中国人，而是对全世界人的良知的挑战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站起来制止它。麦塔斯呼吁，解决的办法有很多，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。他们完全是无辜的，没有道理被迫害。终结中国的劳教所制度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摘取囚犯器官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辛迪的故事。现居纽约，从事媒体工作的辛迪生长于波兰，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，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学位。与不少法轮功修炼者的经历相似，辛迪的修炼源于丈夫的一段绝处逢生的经历。他说，杨当时还在念博士，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绝症把他推向了绝境。这种病会让患者全身肌肉无力，继而丧失功能，最终心脏衰竭而亡。现代医学对此无能为力。虽然杨的病情还没到末期，还可以走路、开车，艰难地维持学业，但无法抑制的病情发展，让他很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在身心的煎熬之中，他生命的转机出现了。在患病的第八个月，朋友送给他一盘法轮功教功录像带，杨看后觉得不错，试着练了不到一个月，他就完全康复了。你可以想象当时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时的反应，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因为杨的奇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身体改善了，还摘掉了多年的眼镜，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。我最大的变化是成为一个快乐坚强的人。我以前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，常为许多事忧心。修炼后，我能从一个越来越宽的视角去看世界，那些曾让我无法自拔的烦恼事再也左右不了我了。我越来越能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矛盾了。比如在生活中，总会碰到别人对我不公的事，以前我往往会做出愤怒的反应，现在我改变了指责别人的习惯，也不在意他人的过失，而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看自己有哪个按钮被触动了。但我基于真善忍原则，遇事先考虑别人，在生活中建立起更多的和谐，拥有了真正的快乐。辛迪与丈夫的人生因修炼而重现光明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他人分享，成为了他们的最大心愿。2004年，就职于总部位于欧洲的国际人权组织的辛迪与丈夫，离开生活舒适的加拿大，赴泰国工作。他们利用一切闲暇在公园乡村教功，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希望带给邻国的民众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湖南农民呼吁释放冤狱中的儿子。湖南郴州市嘉禾县57岁的农民雷元俊，近日致信人大、中共各级政府、公检法司等各部门，呼吁无条件释放自己无辜的儿子雷景雄。雷景雄又名雷兰，只因为修炼法轮功，于2009年6月28日第六次遭警察绑架。2010年初，父亲雷元俊收到贵州省都匀监狱的通知，说雷景雄已经被判刑8年。后从嘉禾政府人员口中得知，贵州习水法院强加给儿子的罪名竟然是盗窃罪。雷父悲愤地表示，自己的儿子非常善良，绝对不会犯盗窃罪。他说， 我没修炼法轮功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，还打骂儿子，阻止他练法轮功。但看了转法轮后，了解到法轮功讲的是真善人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自己非常认同。雷景雄从小就是一个醇厚的孩子，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良诚实。2000年，嘉禾县发生了震惊中国的高考舞弊案，当地507名考生中有203名因为作弊而被取消当年高考资格。在那样作弊成风的环境下，修炼法轮功三年的雷景雄坚持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应试，考入长沙湖南师范大学，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就读。就是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仅仅因为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，却被赶出了校门，不断遭受非法绑架罚款。2004年8月18日，雷景雄被湖南长沙天心公安分局酷刑迫害至昏死后送往火葬场。火化之前，有一位良心尚存的女警发现他还活着，阻止了火化，雷景雄才免遭一死。然而，雷景雄原本英俊的脸因毒打被严重毁容。雷父质问当局，这一切犯罪行为，公检法的执法者们难道不知道是在犯罪吗？他还指出，法院对儿子雷景雄的所谓审判，家属没看见起诉书，也不知道开庭的时间地点，盗窃罪名更是离谱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鹅卵石。在一次时间管理课上，教授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装水的罐子，然后又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些正好可以放进罐子里的鹅卵石。教授把石块放完后问他的学生，这罐子是不是满的？
是，
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。教授从桌底下拿出一袋碎石子，从罐口倒下去，摇一摇，再加一些，再问学生，你们说这罐子现在是不是满的？这回学生不敢回答得太快，最后有位学生怯生生地细声回答道，也许没满。很好，教授说完后，又从桌下拿出一袋沙子，慢慢地倒进罐子。现在再告诉我，罐子满没满？
没有满。
这回同学很有信心地说。好极了，教授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大瓶水，把水倒进了罐子。当这些事都做完之后，教授正色问班上的同学，我们从上面这些事情中学到什么重要的功课？班上一阵沉默，然后一位自以为聪明的学生回答说，无论我们的工作多忙，行程排得多满，如果要逼一下的话，还是可以多做些事的。这位学生很得意地想，这门课到底讲的是时间管理啊。教授点了点头，答案不错，但并不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重要信息。教授向全班同学扫了一遍说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，如果你不先把大的鹅卵石放进罐子里去，你也许以后永远没有机会把它们再放进去了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什么是你生命中的鹅卵石？是啊，也许在我们静下来的时候，都该想一想这个问题。现在的教育往往只是教学生怎么把书读好，进好学校，但很少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，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会用沙和水填满罐子，但很少人懂得应该先把鹅卵石放进罐子里的重要性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诚实守信，唯此为大。在中国古代，人们把诚信视为立身立国之本，是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内容。古人常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，讲究一诺千金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为守住一句诺言，甚至可以不惜倾家荡产，不惜身家性命。这样的历史故事有很多。徐少愉是钱塘人，光绪庚寅年八月初，他向宜斋借了100元银币，没有立借据，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。第二年八月初，徐少愉病重，危在旦夕，他躺在床上一直喃喃自语：还钱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如果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妻子听后对他说：你现在重病在身，医药费都花了很多，而且你借的钱也没有借据，所以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了，你就不要愁了。徐少愉说：他因为相信我，所以才没有要借据，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？最后，徐少愉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两件狐裘拿去卖了，共卖了90英元，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，这才在说好的日期如数偿还了给宜斋。而徐少愉的病则在几天后痊愈了。孔子曰：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则不立。诚信是对人的本性、人的价值、人的使命提出的最基本要求，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一种责任。九华山孝子遇仙记。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，九华山下居住着一位青年农夫，叫宁成。他自幼丧父，又无兄弟姐妹，一直与瞎眼的老母相依为命。生活虽然十分清苦，但他始终对老母孝敬有加。盛夏的一天，烈日炎炎，宁成在地里除草，口干难忍，一位白发老翁从旁边经过时，给了他半个仙桃，吃过以后心里透出丝丝清凉。他见老翁年事已高，行走困难，便主动送老人回家。走到一堵崖壁前，老翁在石头上敲了敲，石壁就开了，露出一个洞穴，里面的珠宝琳琅满目。老翁劝宁成留下来为他种桃，宁成想到家中还有瞎眼的老母需要自己孝养，于是便说：家中尚有老母。老翁被宁成的孝心所感动，乘风将他送到其老母身边。这时宁成方才醒悟到自己遇到了神仙，他正准备叩拜，老翁却轻拍其背，宁成吐出刚吃下的半个桃，老翁却已不见。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老翁的声音：我叫翁其云，藏起我那桃，当你日后尽完了孝心，吃了桃喊三声翁其云再叩壁，我再来带你去登仙界。后来据说宁成用心瞻仰母亲直到寿终，之后就随老翁隐居山中修仙去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